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6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莱德在星期二被问及中国发布的2023年新版地图，是否表明中国将会更加积极推进在该地区的领土主张？他回应说，他认为这是中国一贯行为的延续。在混淆国际主权方面，他们试图通过重新设定边界来到创造一个新的常态，然后期望其他国家遵守。莱德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这个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美国与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协助他们捍卫自己的主权。他说重要的是保持遵守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这个秩序已经保护了该地区安全和稳定70多年。8月28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了2023年版的标准地图，擅自将中印边境、南中国海诸岛等争议地区标示为他们的领土，引发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强烈的抗议。地图亦都不意外地将台湾纳入他们的领土。在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也都说，美国注意到中共最近发布的国家地图引发一些国家的抗议浪潮，因为这些国家拒绝接受地图上所描绘的领土和海洋主张。帕特尔说，对于新地图上描绘的南中国海虚线，美国与很多国家一样拒绝该地图上反映的非法海洋主张。帕特尔呼吁北京按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海洋法遵守他们在南中海和其他地区的海洋主张。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国已经下令他们中央政府机构官员不得在工作当中使用苹果手机 iPhone 和其他外国品牌的设备，亦都不得将他们带入办公室。报道话，知情人士表示，最近几星期，中国政府的员工通过工作场合的聊天的群组或者会议当中收到了上级的指令。这个指令是北京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加强网络安全的最新的举措，同时都是限制敏感信息在中国境外流动的举措之一。目前还未清楚命令发布的范围是有几广，不过据称一些中央政府监管机构的员工也都收到类似的信息。这个禁令在苹果公司下星期举行的活动之前所发布，分析师认为这个活动将会推出新的 iPhone 系列。面对北韩日益升高的核威胁，南韩一再呼吁中国应该发挥建设性的角色，以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二就强调，北韩是主权独立国家，中国与北韩关系友好和中方对北韩影响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够混为一谈。在美中对抗的大格局之下，南韩总统尹锡悦选择是站队美国，导致韩中关系是历经跌宕，但是在北韩问题上，首尔仍然相当倚重北京。尹锡悦也为此寻求能够与中国高层展开互动的机会，并且力求重启停摆四年的中日韩三方对话机制。尹锡悦在星期一刊登的美联社专访当中指出，中国对北韩拥有相当影响力，关键是中国怎样发挥影响。北韩持续升级核导能力，违反安理会制裁决议，中国作为对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肩负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是实现是为北韩无核化作出建设性的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将朝鲜半岛问题解决进程陷入停滞怪罪于美国，指责美方未能够在对北韩系采取的无核化措施作出应有的回应，不重视亦都不愿意解决北韩的合理的关注。华盛顿多次表明不设条件与平壤对话，但是一直遭到拒绝。美国仲指责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袒护北韩公然违反联合国制裁的举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9月5号至7号在印尼雅加达参与东盟等系列的峰会，他两年内第四次访问印太地区，亦都是他第三次访问东南亚。在星期三，贺锦丽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举行双边会谈，讨论深化双边合作的一系列机遇和区域以及全球问题，并且出席第11届美国东盟峰会。峰会上，他重申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并且向东盟领导人明确表示美国对东南亚长久的承诺。贺锦丽都强调，美国和东盟会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的共同利益，包括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对中国的非法海洋主张和挑衅行为。 星期四，何锦丽将会参与第十八届东亚峰会，会中佢将会强调美国嘅印太战略，包括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同埋安全承诺嘅力度，与美国盟友同埋伙伴一齐促进自由开放嘅印太地区嘅努力。美国总统拜登同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唔会出席呢一次嘅东盟峰会。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喺星期三系出席第2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嘅时候，就话中国同埋东盟互为彼此发展嘅重要机遇。李强话：十年嚟，中国与东盟携手走出一条长期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嘅正确道路。呢次系李强以总理身份首度访问亚洲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埋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会出席本周末喺印度新德里举办嘅20国集团峰会。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对此话：两位元首嘅缺席并不罕见，佢哋嘅决定与印度无关。在亚洲国际新闻通讯社星期三播出的采访当中，苏杰生指出，20国集团各国的协调人正在谈判以达成共识，期望在9月9号至10号的峰会上达成一项的宣言。9月5号星期二，猛烈的暴雨袭击了相邻的希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引发洪水，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其中两名度假者在土耳其西北部一个露营地被汹涌的洪流冲走。土耳其内政部长耶利卡亚表示，山洪席卷靠近保加利亚边境的柯克拉雷利省的露营地之后，另外有4个人失踪。跨洪水来袭的时候，现场大约有12名的度假者。电视画面显示，救援人员将一名女童和一名的成年人是从某地那里救出。据土耳其电视台报道，降雨仲损坏并且迫使一条主要道路关闭。
Sağanak yağış süreci İstanbul sınırlarına geldi ve...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省长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大雨淹没了两个街区的街道和房屋，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大约十几人被困在图书馆之后获救，一些地铁站被关闭。伊斯坦布尔省长居尔敦促电单车的驾驶者留在屋企里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中两国军方证实喺八月中曾经喺太平洋岛国斐济进行过会谈。分析认为呢个只系各取所需，而并非双方关系回暖。我哋亦会报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聚会，布拉格宣布吸收新嘅成员，共同应对中国嘅挑战。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分析，专家认为中国嘅经济奇迹一部分系虚幻，而家系时候面对现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年前提出他最大胆的重大改革计划，他的构想是2020年之前将中国经济转型为以服务业和消费为动力的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 但是60項改革任務的目的是修復更適合欠發達國家的陳舊增長模式，大部分的改革呢目前都是毫無進展。下面是有關的分析報導。
2014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60項改革任務的目的是要修復更加適合欠發達國家的陳舊增長模式，然而大部分改革都毫無進展，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於舊的政策，而這些政策只是加劇了中國的巨額債務和工業產能過剩。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未能夠實現結構調整，引發中國下一步何去何從的關鍵問題。很多分析家都認為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緩慢走向日本式的停滯，但亦都有可能出現更加嚴重的緊縮。英國劍橋大學中國發展教授威廉·赫斯特說，事情總是慢慢地衰落的，直到突然崩潰。他說短期內金融危機或者其他程度的經濟危機會有重大風險，為中國政府帶來重大的社會和政治成本，最終將不得不進行清算。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擺脫了毛澤東計劃經濟的束縛，當時中國主要是一個農村社會，急需工廠和基礎設施。經濟學者說，到了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中國已經滿足到它發展水平所需要的大部分投資需求。從那陣時起，中國的經濟名義上增加了兩倍，而總體債務卻增加了九倍。為了保持高增長，中國在2010年代成倍地增加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投資，犧牲了家庭消費。這個使得到中國的消費需求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低過大多數的其他國家，創造了就業職位集中在建築和工業部門，而這些行業越來越受到年輕大學畢業生的排斥。政策重點還使到中國的房地產行業膨脹到佔經濟活動的四分之一，並使到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債務，以至於很多的地方政府現在都很難再融資。大流行病、人口低迷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了所有這些問題，以至於今年中國即使重新開放，經濟亦都難以復甦。麥卡托中國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馬克思·曾林說，我們正處於看到一些結構性轉變的時刻，但我們本應預測到這些轉變的到來。他對路透社說，我們剛剛開始面對現實，我們正處於一個未經考驗的領域。中國經濟繁榮的結束很可能會損害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利益，並導致全球通貨緊縮。在國內，它將會威脅到幾百萬失業畢業生和很多財富被捆綁在房地產上的人的生活水平，從而構成社會動盪風險。除了短期解決方案，這個很可能會永無止盡地延續以債務為動力的投資。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有三種選擇，第一就是迅速痛苦的危機，與註銷債務抑制過剩的工業產能，化解房地產泡沫。第二就是一個長達幾十年的過程，在一個過程中，中國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逐步削減這些過剩產能。而第三就是轉向以消費者為主導的模式，進行結構性改革，雖然會帶來一些短的陣痛，但有助中國更快更強大地重新崛起。如果龐大的房地產市場在失控狀態之下崩潰，拖累金融業，一場危機就會可能會爆發。另一個高壓點就是地方政府債務，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估計高達90,000億美元。中國在7月份承諾將提出一籃子方案來應對市政債務風險，但未有詳細講明。榮鼎諮詢合夥人洛根賴特說，中國政府必須決定救助哪一部分的債務，因為債務整體數額太大，政府沒有辦法提供全額還款擔保，而且目前市場認為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路透社援引他的話說，當政府信譽搖搖欲墜時，中國就會出現危機。他還指出 当似乎存在市场风险的剩余投资突然被切断资金的时候，那将会是中国金融市场出现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刻。但很多经济学者都表示，鉴于中国政府对很多开发商和银行的控制，以及资本账户的紧缩限制了资产外流，这种情况风险较低。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预计，鉴于投资选择有限，如果中国政府整合债务，将会有很多的买家。我更加倾向于缓慢增长这一派的观点的。他对路透社说，并没有效益的项目堆积的债务越多，资产回报率就越低，尤其是公共投资，这个确实意味着中国没有办法通过增长走出困境。然而通过延长调整期来避免危机，亦都有它的自身稳定风险，因为青年失业率高达 21%， 约七成的家庭财富投资于房地产。曾林说，中国最大的成功故事之一，即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亦都正在成为它的最大的弱点。如果你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你现在有可能成为改革后第一代经济福祉撞到天花板的人。如果要传达的信息是勒紧裤头压起衫袖，这个就有点难以服众了。第三条道路，也即积极转向新模式，考虑到习近平60项改革的结果，被认为是非常不可能的。分析人士说，2015年曾经发生资本外流恐慌，导致股市和人民币暴跌，并引发了官方对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改革的反感。从那阵时之后，这些改革计划此后几乎亦都再没有被提及过了。从那阵时之后，中国在金融市场的重大自由化上打了退堂鼓，而控制国有企业和引入全民社会福利的计划亦都从未完全实现。夏斯特说，现在是火车有可能调转方向并且向新的模式转变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他补充说，但同时他们亦都非常担心短期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尤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在9月4号星期一发表公布，说在过去的两日入面， IPAC 成员在布拉格的捷克国会大楼召开年度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基于规则的秩序、全球和平与稳定以及自由与民主所构成的多重挑战。据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在今次的年度高峰会议上，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向菲律宾、肯尼亚和巴拉圭的议员敞开大门，接纳了来自这三个国家国会的新成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于2020年6月4号，成立日适逢中国当局在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民主抗议活动的31周年。这个联盟自称是积极致力于协调针对中国的民主政策的最大跨党派议员的网络。台湾外长吴钊燮在布拉格峰会上致闭幕词，他感谢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的支持，并且表示这个增强了台湾维护和平与稳定以及自由与民主的共同价值观的决心。今次高峰会议通过的布拉格公布涵盖了与中国有关的很多紧迫的问题，议题包括中国的跨国镇压、台湾面临的威胁、可再生能源依赖、香港法治自由受到侵蚀，以及各国对一带一路问题的担忧。今次公布指出了北京当局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活动以及他们的灰色地带策略，尤其是台海两岸关系令人震惊的恶化。布拉格公布强调了北京对台湾的侵略性姿态，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对这个现况表示警觉，强调只有互相协调才能够压制形势的进一步升级。这份公布说，假如中国对台湾进行封锁，可能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将会高达27000亿美元。而此外，该公布概述了一系列行动要点，范围从加强各国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到主张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 對於新成員的加入，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顧問以及中國節點中共暴政內部及周遭的三十年的作者羅傑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書面採訪時強調了這次布拉格峰會的重要性。他說這個峰會具有巨大的意義，為議員制定了行動計劃，以試圖解決中國共產黨在習近平領導之下構成的挑戰和威脅。而此外，羅傑斯認為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在今次峰會上擴大了全球影響力，因為有三個新的國家參加，就是菲律賓、巴拉圭和肯尼亞的幾位議員選擇加入這個聯盟。出席峰會的菲律賓代表團聯合主席阿馬通對參加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持樂觀態度。他對日經亞洲說，中國只是為所欲為，根本是不承擔任何後果，所以或者通過傾聽其他國家的聲音，以及學習他們怎樣跟中國打交道的方法，菲律賓可以學到一兩件事，這樣亦可以制定有助於保護菲律賓的政策。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聯合主席捷克峰會的主辦方捷克政治家費舍爾向美國之音強調， IPAC 不單止是一個聯盟，而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工作平台。肯尼亞等成新成員加入 IPAC， 體現了 IPAC 在國際舞台上不斷變化的角色。費舍爾說，平台越大對我們就越有利。他說這種擴張增強了 IPAC 在強調中國政權對全球自由構成的潛在威脅方面的功效。就個人來講，費舍爾透露，在他擔任聯合主席之後，他認識到他對中國干涉捷克內政的擔憂和全球各國議員的類似擔憂是呼應。費舍爾強調了理解和適應中國不斷變化的策略的重要性，例如中國的戰狼外交。他對美國之音說，成員國之間必須要保持聯繫，以全面了解來自中國的挑戰的範圍。費舍爾認為，歡迎新成員既帶來挑戰，亦帶來新的機遇。通過積極的聆聽彼此的意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員可以制定更精細的政策分析，從而更有效地影響各國的社會和政府。他強調各國成員國需要採取積極主動的立場，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在非洲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同費舍爾對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認可不同，英國保守黨議員格拉曼在向眾議院雜誌發表評論時，批評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是一個由世界各地同樣反華的人組成的聯盟，參與其中的議員受到遊說，並且被鼓勵以盡可能激進的方式提出很多棘手的關於中國的問題。作為回應，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聯合創辦人英國保守黨議員施志安在眾議院雜誌上說，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是一個由世界各地的議員組成的合法組織，尤其是工黨、自由民主黨、蘇格蘭民族黨和保守黨的議員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所以當格拉曼試圖攻擊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時候，他實際上攻擊是攻擊下議院的同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公佈說，在布拉格舉行的第三屆年度峰會，為應對中國在全球挑戰，不單只提出了新的措施，還通過設立新成員去形成一個更加廣泛、更有人力的聯盟，以便處理更加複雜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李伯安在倫敦的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中国同日的官方宣布证实两军高层曾经在八月中旬在太平洋岛国斐济的一场国际会面当中是交流。这个亦是公开报道当中两军高层今年首次的实际交流。发声人士说，这个情况代表着美中政府都意识到彼此的敌意认知已经严重影响到双方的企业和民间交流，必须要将这个敌意螺旋稳住，不要再加深下去。但是这个出自于双方务实的需要，是各取所需，而并非关系回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8月3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军印太司令阿灰利诺八月中在斐济印太防长会议上曾经与中国军方代表团会面。莱德表示，他希望这个是美中军方今后可以进行更多对话的迹象， 並且話美國將會繼續竭盡所能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減少誤判的可能性。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同日在記者會上證實，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徐喜寧在斐濟與美國軍方代表進行過溝通交流。由美國和斐濟共同主辦的第25屆印太防長年度會議8月14日到16日在斐濟召開，有包括東帝汶、新加坡、泰國等27個國家的高級軍事官員與會。法國廣播電台報導，此舉或者會預示著兩國軍事關係可能解凍。中共官媒《環球時報》說，一個是公開報導中，今年美中兩軍高級將領首次在網下交流，打破了外界關於兩軍交往處於中斷的猜測，亦都進一步證明了美中軍事外交管道一直是暢通的。美中兩大經濟體近期正在努力修復對話，而軍事互動被視為是最後一塊的拼圖。去年8月份，當時的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中國凍結了美中兩國軍事交流。今年2月份，美國發現並擊落了中國間諜氣球，雙方的關係更加是降到是冰點。在今年6月，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期間，中美防長並沒有好像往常一樣舉行雙邊會晤，中方拒絕了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會面的請求，原因就是美國尚未解除針對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制裁。儘管有一些分析將這次美中在斐濟罕見的軍事交流視為美中關係逐漸回暖的跡象，但美國德州山姆休斯頓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翁理中並不將它解讀為關係回升，而是各取所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代表了雙方政府都已經意識到彼此的惡意螺旋越來越嚴重，已經影響到企業和民間的交流，所以必須要將這種敵意認知至少先穩定住，不要再被它上升。
所以對外呢，其實他之所以会关切，我想对于美国跟中国来说，都意识到各取所需都有。
用李中话，所以对外其实他之所以会官宣，我想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讲，都意识到各取所需都有这个必要性。用李中话，对一般民众而言，看到美中如此紧张的局势，通常都会做出一些相应的行动，譬如企业界的投资就会越趋保守。而這個將會直接影響到雙方的經貿交流。他表示，就美國的部分來說，美國總統拜登面臨明年總統大選，但美國企業家的保守行動並不利於美國整體經濟表現，再加上美國國債的債務危機，這些都可能會影響到拜登的總統選情。對中國部分而言，中國經濟數據不理想引發民怨，咁就會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嘅政權合法性產生動搖國本嘅影響，而且中國嘅對外關係都唔好，除咗同美國交互，同日本、南韓嘅關係都唔佳，所以中國嘅當務之急就係要能夠將經濟穩住落嚟。仲李仲話，中國嘅外交政策要採取強硬姿態嘅時候，都會配搭住民間嘅力量嘅，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傑西卡·陳毅斯在《強大的愛國者：中國對外關係中的民族主義者抗議》一書中所陳述的，中國政府禁止、允許或鼓勵公眾抗議活動，利用民族主義來推進它的外交政策，彼此之間是息息相關。用嚟仲表示，但現在的情況就是中國民怨四起，民間的力量有一些管不住，所以這個時候美中雙方的官方宣傳就變得格外重要了，這可以讓中國民眾知道兩國的敵意不需要再往上提升，因為很多中國民眾其實對於經濟只是靠自己國內的內循環是保持著高度懷疑的，中國這樣做的目的是要為了要穩住中國的民心，而不是真的想要跟美國的關係變好。
我不會把它解讀成為降溫，因為是需要 那这个需要是很务实的需要，而不是说我现在要赶快来重修旧好，这还是有点差别。
李仲话：我唔会将佢解读成为降温，因为系需要，而呢个需要系好务实嘅需要，而唔系话我而家要赶快嚟同你重修旧好，呢个仲系有啲差别嘅。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林若玲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军方高层喺斐济会晤其实只是他们的例行公事，行礼如仪而已，并没有太大的突破。而且正如美中双方所言，美中双方已有日常与例行的沟通协调，来到避免误判。他表示，对于有邦交的两个国家甚至是多国之间的接触，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很难讲话美中关系因为斐济会谈就回暖。美中两国的基本矛盾在这五年来持续存在，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或者恢复到过去的友好关系。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回温与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而且在短时间内强调中美的关系回温，事实上在国际战略的观点上来说，
林若玲表示，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回温与否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在短时间内强调中美关系的回暖，事实上在国际战略的观点上来讲并不是这样的。林若玲说，8月31号美国、印尼和另外五个国家在印尼东爪哇岛展开历时两个礼拜的超级加鲁达之盾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其中英国、法国两个国家是今年新增的军演成员，总计共逾5000人参与。这个军演的目的就是针对中国，它在南中国海岛在不断扩张的人工建设引发多国警惕。同时中国也在8月31号同日宣布将在9月上旬在泰国湾与泰国举行联合军事训练。林若玲说，这个也反映出美中军方高层虽然在8月中进行过沟通交流，但8月底照样军演互别苗头，颇有人前握手背后插刀备战的意思，而国际政治的现实就是这样的了。分析人士推测，美中军事高层在斐济的会谈可能触及的议题包括了台湾问题、美中基舰危险接近应该如何去应对、中国反对美国持续对台军售并抗议民进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过境美国，这些都包括中国自称南中国海十段线新地图的争议，以及美国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等。中国在上个月底最新发表了2023年版的标准地图，里面将台湾、南中国海诸岛及中印存在领土争议的阿鲁纳哈尔邦和阿克塞钦地区都纳入了去中国的疆域，引起了印度、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不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9月1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强调，美国将继续反击北京的虚假海洋主张。而李尚福的制裁则是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还是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因为涉及到与俄罗斯的军火商的重大交易，包括在2017年购买10架苏-35战机、2018年采购 S-400 地对空飞弹系统等，被美国依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列为制裁的对象，至今都未解除。中国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王海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是美中军事对话的前提，如果美国希望能够同中国的军事交流保持畅通渠道，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美国踏出取消制裁这一步。
李尚福的这件事呢是决定性的，因为你要和他对话，他是制裁的，那个双方就没法合理了，没法公平的去谈。
王海良说，李尚福的这个事件是决定性的，因为你要同他对话嘛，他是你制裁的对象，那双方就无法合理、无法公平地去谈了，这个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属于不同的地位，那是说不过去的，国际上你都说不通。他认为美中高阶将领在 斐济会面或有想要改善双边关系的迹象是一件好事，未来亦都有可能会逐渐提升双方军方交流的层级，并且亦都有这个必要，因为美方始终认为他必须要保持一种能够在军事上获得到透明资讯的状态，以全盘了解状况，掌握全局，防止意外发生。所以美国积极展现与中国沟通交流的态度，但是不是接受美国的回应，决定权就在中国那里了。王海良表示，美中斐济军事会谈透过双方政府官宣，可能是为了11月中旬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铺路的。美国十分看重这件事，所以当然都希望习近平能够按照正常程序去参加。他说，习近平如果缺席，这场由美国主办的经济峰会将会显得不完美而失色，美国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因此王海良说，美国今年比较重要的考虑就是 APEC 必须要争取到习近平来到与会，而争取的方法就是美国必须做出一些让步，或者透过一些技术性的安排来到达到这个目的，所以美国可能需要多做一些，然后中方再给予合理的回应。美国德州山姆休士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理忠认为，美国在 APEC 之前去解除李尚福制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拜登面临着俄乌战争仍然继续，美国同沙特关系处于低谷，以及金砖的扩张等各种压力。如果美国评估习近平来到同拜登见面，能够令到外界觉得美中双方的沟通已经步入正轨，而对拜登整体外交能力与形象是有加分的话，那么拜登就有可能会释出解除李尚福制裁这个筹码，换取习近平出席 APEC 这一张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美国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旗下的意言网 China Design Monitor 发布的最新统计，随着中国经济走缓和房企财务接连爆雷之后，过去一年来的劳工和住房抗争事件激增，而且未来可能会持续上升。观察人士说，中国持续无差别打压各类的抗争，显现出对治理的深层不安全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政府持续维稳并且紧缩舆论审查，让境内各类的抗争难以串联或者对外传递信息。但是根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去年成立的易言网最新的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的一年之内，中国有公开纪录的线下或者是网上的意见活动多达2803件，参与人数应该超过3万人。而易言网上星期公布的第二季的报告显示，该网在4至6月通过媒体报道、社交平台、中国民间组织和他们所开发的机器学习的软件，总计收集到535件的意见的活动，其中以劳工和住屋的抗争事件居多，前者占比高达 59%， 后者只有 22%。报告说，中国各地的劳工抗争自从去年12月升温，今年6月单月就有至少93宗的线下劳工权益抗议，是去年同期的 2.35 倍。抗争背后的起因与中国经济放缓、制造业连续4个月萎缩有直接关系。以地区计，制造业大省广东的情势最严峻。报告说，近几个月以来，全国高达 35% 至 50% 的劳工抗议聚集在广东省，而广东省政府在出口不振、制造业萎缩和外国在华投资跌至18年新低的冲击之下，去年的财政收入比较2021年下降 4.8%。 至于住屋的抗争，易言网派驻于台北的计划经理史海文说，中国房市因为地产公司近年来接连爆发系债务违约危机，并且衍生烂尾楼等的争议，导致越来越多权益受损的屋主必须走上街头维权。史海文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出现重大问题，他们可能是看到另外一波的抗争的高峰，但他们仍然在这里研究数据以厘清这个趋势。就今年上半年来说，劳工抗议明显激增。而 易言网自从去年6月起监测中国嘅意见活动，并且定期公布数据。邵爱文话：呢、这个计划系为咗应对中国媒体审查所导致嘅信息缺失，同埋喺中国境内搜集相关信息所衍生嘅风险而设。该网除咗优先关注中国境内嘅实体抗争之外，各类网上意见事件亦都纳入统计范围里边，以声援中国人民嘅故事，让全世界都能够听见佢哋。据统计，中国民众透过示威活动表达意见者占咗78%。其余抗争就透过阻碍、占领、不合作、请愿、罢工或者是艺术表达等。史爱文说，抗争动机不单止是限于个人经济利益，好像房地产和劳权。有公开记录的少数民族的群体抗议事件在4至6月间亦都爆发70宗，其中以蒙藏族群为了保护文化和身份认同而发起的抗争居多。而且值得关注的是，这类线下活动多达是2%都遭到镇压，显示敏感的民族议题抗争者仍然身处高风险。此外，雖然中國官方壓制各類的性別的議題，但是易言網報告亦顯示中國的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等的相關社群是仍然在6月的年度同志驕傲月當中勇敢發聲。報告顯示當月至少有9宗線下的這類活動，例如一名男子在北京街頭分發宣傳單，驕傲路跑亦都在上海開跑等，而且他的視頻在微博是獲得高達36萬次的點擊率。好像這類的活動，易言網將之界定為網絡抗議事件。不過中國官方對這些性別議題抗爭的打壓亦都不手軟，北京發傳單的男子事後遭到行政拘留7日。至於驕傲路跑部分是位於上海、沈陽和深圳的組織者，就紛紛遭到官方的恐嚇，而是被迫延期或者是取消。位於北台灣新竹的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沈秀華長期研究中國性別與婦運的議題，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婦女運動與同性戀等的社群組織近年遭到官方越來越強烈的打壓，不單止平台被關閉，主辦人亦都是被捕，例如成立15年的中國的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等相關社群非營利組織北京同志中心在今年5月中宣布因不可抗力終止營運，是最新的案例。沈秀華分析，中國的同性戀等的社群不惜頂住官方壓力發聲，是因為他們已經受到太多打壓和限制，甚至沒有退路。他說中國異性的婚姻壓力很大，但至少以前還有一個同溫層，這樣的空間現在都被打壓得是很難維繫，所以他們會找空間去突破，他們還是要靠一些活動讓自己找到一些力量。相較於宗教或者是種族的議題，地產、勞資或者性別議題的抗爭者爭取的是個人權益，而不是政治或者是公眾利益，他是仍然遭到中國官方無差別的打壓。對此，分析人士是說，突顯出中共官方深層的不安感。而言網負責人史凱文分析，經濟蕭條難免引發民意反彈，但中國官方是有更深層的憂慮，他們擔心當領不到是薪金、住不到新屋的中國民眾或者其他弱勢的族群藉由是抗爭串連，恐怕是糾集中共的政策或者治理的威權體制，而衍生更大的政治風暴。經濟學人5月在一篇題為中共點解恐懼同志人權的文章亦都分析說，中共擔憂美國以維權律師、宗教和意見人士、網絡領袖或者弱勢群體為核心，由下而上地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體制改變是創造條件。換言之，在中共眼中，同性戀等群體、女性主義者、勞運分子和少數民族全部是西方勢力顛覆中國的潛在工具。一位因為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姓名，而且現在是流亡海外的中國維權人士，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說，中國境內群眾的抗爭層出不窮，亦都與中國缺乏合理的民意機構有關。他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質淪為政府施政的橡皮圖章，不曾真正為人民發聲，歷來是居中扮演協調者的維權律師和勞工團體亦都早於2015年前後全部遭到中共政權打壓，於是中國境內各類社會問題直接升級為官民對抗。他說只要中共的體制不變，無論是爛尾樓還是金融危機等爭議都難以善終，最終恐怕由經濟問題惡化於更加敏感的政治風暴。 现旅居台北的前北京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就认为，中国近年的抗争事件，无论在群众或者地方官员的层面，是似乎是有微妙的变化。他分析说，去年底的白纸革命是虽然一度震撼国际舆论，但更多深陷失业等经济困境的中国青年群体似乎选择躺平，或者叫出我们就是最后一代等的言语，消极抵抗。在这个前提下，王丹说，即使中国群众抗争事件的总数可能远远高过易言网的统计，但是仍然看不出有上升至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或者跨地域串联至足以撼动中共的统治的程度。他还说，不止抗争的群众躺平，负责镇压示威者的地方政府似乎都跟着躺平。例如去年四月的河南村镇银行全户抗争，或者近期河北的民众因为不满涉洪成灾而包围地方政府，都未见官方激烈镇压或者清算。王丹对美国之音说，他观察到地方政府是对于民众抗争的镇压力度显然不如以往，实际上就是中国基层的这些维稳机器亦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躺平的现象。他甚至觉得躺平亦都是对习近平专制的一种软反抗。除了街头抗争之外，网络空间亦都是官民矛盾于攻防的另外一场的战场。易言网自从去年七月以来的统计显示，在4170条包含意见言论的微博的发帖文当中，约两成的内容遭到审查过滤。尤其在白纸运动或者中共二十大等政治敏感期，微博发帖文是遭到审查删除的比例亦都跟着升高。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集中看分析有关习近平将会缺席 G20 高峰会议的各界反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缺席即将在印度举行的 G20 高峰会议。自从他在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的宣传班子反复宣传习近平是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睿智的领袖，在面临战争与和平、环境危机、经济困境等重大挑战的当今世界，极需要这个所谓的睿智领导之际，习近平的缺席成为了国际媒体的话题和趣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官方新闻宣传机构对习近平是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睿智的领袖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这种宣传尽管令到很多批评者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感到可笑，但似乎没有人可以质疑他宣传地认真。中国网民所汇集的有关习近平是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之无愧的领袖宣传包括了：习近平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为海洋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为中国与世界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为经济全球化指明方向，习近平为中非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习近平为中欧关系指明方向，习近平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习近平为地球家园指明方向，习近平为联合国指明方向，习近平为全球环境治理指明方向，习近平为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指明方向，习近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习近平再次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官方的宣传仲显示，习近平的领导能力，尤其是领导世界、领导人类的能力爆棚，在面临战争与和平、环境危机、经济困境等重大的挑战的当今世界，极需要睿智领导之际，习近平将会缺席世界前二十大经济体领导人即将在印度举行的峰会的消息传来。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日9月3号对记者公开表示他的失望，但是拜登又说他今后还是会见到习近平的。在拜登总统做出上述表示的一日之后，也就是在星期一9月4号，中国证实代表中国参加这一次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是中国总理李强、 而不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因此，參加今年峰會的其他19國領導人將會無緣親耳聽到來自習近平的指導，已經是成為定局了。習近平將缺席今年的 G20 峰會的消息由原先的傳聞和猜測得到證實，世界傳媒截至到目前尚未表現出對錯過睿智指導或領導的遺憾，而是忙於去解讀習近平的缺席意味著什麼呢？習近平以及中國當局是想向外發出一種什麼的信號呢？美國財經通訊社彭博新聞社就此發表的新聞標題就是，習近平沒有解釋到缺席 G20 峰會損害他的全球政治家的形象。順便講一句，沒有解釋是眼下世界傳媒報導習近平的時候經常用的一個關鍵詞。例如前沒多久在南非參加金磚五國峰會的時候，習近平並沒有解釋到缺席重要的工商論壇會議。得到習近平親自提拔的中國外長秦剛也解釋到突然失蹤，而且失蹤至今並沒有解釋的。美國紐約時報的新聞標題就是，中國領導人缺席 G20 峰會掃了印度的顏面。副標題的題解就是，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來從未缺席過的20國峰會年會，北京不準備解釋他放棄出席的明顯決定。美聯社星期一從北京發出的一篇報導，也是從中印關係的視角來到看習近平的缺席。該報導的標題就是，在雙邊關係惡化的時期，中國的習近平將不會參加在印度舉行的 G20 峰會。世界傳媒都注意到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的人口國家，不單只有領土爭端，而且亦都在競爭緊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的領導地位。日本亦都同中國有領土爭端，並且時常受到中國的威脅。中國共產黨領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缺席即將舉行的 G20 峰會，亦都成為日本傳媒的重要國際新聞。日本朝日電視台的網站報導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缺席9號起在印度舉行的 G20 峰會。在4號的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宣布政府第二號人物總理李強將會出席 G20 峰會。至今為止從不缺席 G20 峰會的習近平主席，這次非同尋常地缺席。缺席的理由還不清楚的，但亦都有一種講法，就是大概是由於領土爭端，中國和印度關係正在惡化。日本諸多傳媒普遍報導了美國總統拜登為習近平將會缺席 G20 峰會表達失望。同時日本主要報章朝日新聞報導日本政府的表示遺憾。報導說，中國外交部在4號宣布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將會代替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印度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這個是中國國家主席首次缺席自2008年開始的 G20 峰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習近平不再會有機會直接談論到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處理水的排放問題。法國觀察家周刊網站9月4日發表資深中國問題觀察家皮埃爾哈斯基的文章，就習近平缺席這次 G20 峰會做出了分析評論。該文章的標題就是，點解習近平在 G20 上的空凳不是好的兆頭呢？題解就是，除非有最後一刻的轉折，中國頭號人物不會出席9月9日到10日在新德里舉行的全球主要經濟論壇會議，在烏克蘭戰爭導致國際力量平衡重新定義的大背景之下，這種缺席意義嚴重。文章說，一個國家的元首缺席有時同他的出席一樣具有說服力。中國的第一號人物習近平的決定就是這樣了，他不會前往新德里去參加9月9日到10日舉行的 G20 峰會，亦即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會議。由於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發出的逮捕令，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缺席是意料之中，但習近平的缺席則不是。因此 習近平使到諸多主要政府陷入了疑問的深淵。再順便講多句，空鄧在世界傳媒有關中國的報導中已經成為一個硬的一個象徵的，它源自中國首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被以空白的理由去逮捕的劉曉波不能夠出席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典禮主辦方特意為他留了一張空凳來到以示對劉曉波的尊重及抗議中共對異議人士的鎮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在9月4号宣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缺席即将在印度召开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亦即是 G20， 由中国总理李强代表出席。这个决定立即引起了在推特上的中国观察人士的猜想。部分的专家认为缺席这场重要的会面不利于中国作为国际领导者的形象，亦无益于已经处于紧张状态之下的中印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应印度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9月9号到10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此前就有消息传出习近平可能将缺席这场会议，预计与会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已经对此表示了失望，但称依然将会同习近平在未来见面。中国未有给出习近平不出席的原因。习近平今年以来只到出访过两个国家，俄罗斯和南非。北京和新德里亦都处于紧张关系之下的，两国在边境问题上的僵持已经持续了几年。就在上个礼拜，中国发布了新版地图，囊括了部分与印度有争议的领土，引起印度的不满。但就在上个月，印度领导人莫迪与习近平才共同出席了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强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专家已经指出，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将会进一步破坏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的关系。现在仲是为时过早的，但如果20国集团在中期内分裂为两大阵营，这样印度很可能会更加倾向于七国集团而不是金砖。新加坡地缘政治分析师果库尔萨尼写道，印度的外交事务分析师沙尚克马图亦都指出，习近平不去出席G20 只会确认中国的确不是印度的朋友。另外，习近平的缺席都可能会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伤害的。马图对此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一直在做公关危机控制，不想被看成是跟俄罗斯走得太近。但现在只有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会缺席 G20 峰会，这就是中国的习近平和俄罗斯的普京，这样令到中国看来好差的。印度专栏作家、目前担任台湾外交部研究员的不暗典则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话习近平是将 G20 的话筒交了给莫迪，但未有俄罗斯与中国，这场峰会就变成了一场次要的表演了。但这个或许就是北京想要发出的信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宋文迪指出，习近平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之后立即缺席西方国家云集的 G20 峰会，这个或许就是习近平对东升西降叙事的直观诠释。针对习近平不出席的真实原因的猜测也开始流传的，有人认为习近平可能因为国内经济状况萧条而不得不留下在北京坐镇指挥，但欧洲中国政策研究员英沙丽博士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留在国内是因为他需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个令到我感到有点好笑的。他什么时候会将经济置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之上呢？另外亦都有一些猜测认为，北京高层的政治混乱使得到习近平没办法离开。日本经济新闻驻亚洲记者森安健问到，习近平缺席 G20 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中国领导层内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他也缺席亚太经济合作 組織會議的話，那又代表著緊急狀態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